平安，感谢主一年的带领，我们教会去年有很多的新的气象。新年，今天是年初五，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在光中有爱，有爱才有忍耐。我们领的父杯应当分享，因为这是从主那儿来的，来领受的。我这件家里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去年十月份，虽然准备分享，因为分享的弟兄姐妹很多，一直延到今年大概是十一月份。那一天和洪明弟兄在一起闲聊，在月堂中呢，在我们两人谈话中呢，他是在教会等待工人来做工，等着一等再等都没来。他记住了主的教导，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忍耐要七十个七次。他在等待中记住神的话，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忍耐多久呢？后来又听到徐牧师讲道的时候，谈到那个题目我忘了，他说谈到狗对主人的忠诚，还问我们弟兄姐妹谁家养狗了，还问谁家养猫了，还在问谁家既养狗又养猫。我当时是在线上，没办法交通，没办法举手。这一些除了和洪明弟兄的交谈和徐牧师的这个讲道，激发了我的见证的积极性。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十月份，就是去年十月份，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一次也没有很好的忍耐，大家可能都认为我又发脾气了。其实信主以后，我一直是在改变中。国内老话有这么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家中的各种矛盾不可向外面讲。信主以后，我改变了这个世俗的老看法，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合场主要就是在家中，通过听道、查经、交通等学习，圣灵渐渐的成长，打败了一个一个的老我，在这个合场中渐渐长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感谢主，在这个合场中我得到了自保。四月份的一天傍晚，大女儿打电话告诉我们，奥斯恩是我的小外甥，在门诊下班的时候看到门口两只小病猫要带回家，没等我们回话，我大女儿就是这么风风火火的，她就把电话挂了。我和徐弟兄还没反应过来，奥斯恩就把两只小病猫带回来了，放在大门口的那个浴室里面，那个浴缸那个里面，把玻璃门关起来。他去买药，他的女朋友就是我的未来的外甥媳妇坐在地上陪着小猫。 这个小猫身上还有很多跳蚤，我们在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再来小猫带到家里来了，病猫带到家里来，这不是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徐弟兄就大声说了一句，绝不能放在家里。他这个话是很有力量，就不讲第二句了。那个小猫一直就放在这个住的地方下面，一直就放在上面。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才恍然大悟，我立即火冒三丈，就跑到卫生间，对着奥斯顿的女朋友，我就这样讲：你把猫带到你家里去，你家里只有三个人。他说我妈妈过敏，她是脾气比较温柔的。我说你妈妈过敏，我们这个家六个人，有三代人过敏。我讲话的时候声音非常非常大，家中已经有一猫一狗了，我们家里真是有一猫一狗。等奥斯顿回来时，我就大声对他讲，我说你们这样好了，你们爱动物行，你们没有错，你给我们两个老人租个房子，我们搬出去住。当时真正是老我全部在掌控我自己，讲着讲着开始感到头昏，手指也有点麻了。徐弟兄马上拿了量血压的给我一量，160到170之间，低压90多。这个时候给我这样一讲，奥斯顿就哭了，站在那儿。第二天他们联系了收养站，带着药和食物送走了两只小猫。他们都爱动物，救助动物没有错，徐弟兄和我不喜欢动物，我也没有错啊。家中已经有一猫一狗了，还要再养，我们怎么受得了？我认为自己是有忍耐的。2016年的时候，圣诞节，我们大外甥他也是爱护动物的一个里面什么组织，他就前面跟我讲，婆婆，圣诞节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不知道什么惊喜，他就在收养站抱来一只有哮喘的小病猫，主要是送来以后的猫，他们爱，是我们两个老的在养。老徐的时候上班，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搞，真是啼笑皆非。小一辈生长的环境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生长的环境是迥然不同的。在座的大概60岁以内的人都不能理解我当时我生长的环境，只有李弟兄、李姐妹、肖弟兄还有沈伯伯他们，就80岁、70、80岁以上的人才能理解，台湾的弟兄姐妹也不能理解。我20岁的时候，大二反右斗争开始，同班同学比我们小2岁，他叫徐寿虎，打成右派，就画一点画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时候，他天真到什么程度？他说：“万寿年，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玩啊。”我说：“那当然的咯，有什么不玩？”我也是这样回答他。后来就分到郊区，就那就是完全一落千丈。他是中文系的，从华师大毕业以后就分到川沙一个中学，是教体育。文革时候又搞他， 这都是我们亲生的儿子，自己同班同学。后来他就带了两个孩子，他的爱人就在煤气间整个封死，就自杀了。22岁的时候，我分到郑州，进了大跃进，3年自然灾害。当时上海没有我们郑州那么厉害，真的是这样的，都是我自己也得了浮肿，得了浮肿以后就是长期失去那个营养。我得了浮肿以后都不给下楼，所有得浮肿的病给你几罐那个所谓的罐头，增加你的营养，但是不许下楼。在农村里面，前面倒下来的，后面没有人有力气来扶，这是千真万确的。29岁，4年文革，我目睹的事情惨状更多了。我们一个年轻的团委书记，爸爸是老红军，就是因为他是团委书记，一个女孩子啊，跟我们很熟悉很好，把他拉出来斗，斗了以后就把他妈妈的在存在那个学校那个车库里面的那个叫做就是把砖那个棺材拉出来，把他站在上面斗完以后，把他头发全部理光，你们绝对想不到的。然后一些老教授站在凳子上批斗完以后，后面的就一脚把凳子踩倒，全部跌下来，真是当时我们站在旁边是惨不忍睹。我自己也有经历，勒令不是我一个人，万寿年的名字一定要改，这封建的，我心里是很有气啊。怎么改？我改成万东，东毛泽东的东。但是我写信到上海的时候呢，写给老徐的时候呢，老徐就跟他们光绪组的朋友讲，这武爱人怎么把名字万寿年改成万东呢？万东在上海话读起来万通，就是饭桶。我当时自尊心是没有了，我想改成万东，你再怎么样造反也造不到我头上。但是读起上海话来讲，饭桶饭桶就这样子，就是饭桶了。哎，这些事情，后来到44岁的时候，我才调回上海。调到上海的时候呢，我们是分到12.5的2间朝南的房间，我的公公婆婆也跟我们住在一起，6个人，2间12.5的平房的房子。我喜欢什么呢？我还能喜欢猫狗吗？每天早上清晨挤车的时候，绝不能，你们不能体会到，1块钱主持人计算1平方米的房地方，公交车上要站13个人。我个子比较矮，每天6点半要上班，69路很挤的这一部车子，我怎么办？我就抓住前面的那个大衣的袋子，男的，抓住他，我就挤上去。那个人讲，阿姨你不要抓我，我说我不抓你我就上不去，只能这样子，天天几乎是只要前面有穿棉衣的，我就抓住他，我就这样子撑着，人家就这样，就是这样在过日子。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也仔细的想了一下，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想我最大的错误就是遇事太冲动了。主教导我们，你太冲动，你太这样个人的，撒旦就趁虚而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14里面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就不全部读完了。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来到美国以后，这个物质环境，就外界的客观环境是太好了，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最大的改变是主在我的心中， 光照我，这不仅仅是物质方面，我特珍惜我现在的一切，更大的是感恩。所以有的时候我坐车前面摆东西，他们总讲不要摆那么多，我就想起来我们以前一平方米站13个人，我怎么拽着别人上车的情况，我很珍惜我今天的幸福的日子。第三天我就含着眼泪向我的小外甥道歉了，我说我自己的态度不好，神的话就是光，句句是真理，是我们的明灯，不仅要牢牢地记住，更重要的是行出来，只有行出来才能成长为新人，是神喜悦的器皿，在光中有爱，有爱才有忍耐。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谢谢武雷弟兄有一个做一个开始的把今天的分享做一个起头，然后我也是希望就说借着这我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把神在他自己家中的心意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神在这边都有奇妙的带领，那我相信我们有没有 controller， 相信神在这边他也会继续在做他自己的带领，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神的家，所以今天你我都在这，我们谢谢。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边，我们一起的拨饼然后纪念主，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这跟外面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团体不一样的，在这边神他有他自己的宝贵的带领。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大概就在写在上面，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不只是认识他是光，而且我们要行走在这光中，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以赛亚书里面第2章第5节。那我今天就从3个点来提醒各位，就是过去神在这边的带领好像不 work 啊，再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我从次序来讲，次序的话我转过身来，就是这边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面，他这边讲到很多就是教会里面的次序。我想我们首先我们要追求的是神他自己的爱，然后呢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也是要羡慕做先知讲道的，而且这些神的话是能够造就安慰劝勉人。那这边也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讲到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规规矩矩当 decently and in order， 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次序。然后呢第二个讲到是一个配搭Building not together，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能够劝慰互相建立，那这是一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1节他特别的讲到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是保罗说我们要 add one another， 而且要 build up one another，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第一个是我们要次序，第二个是要配搭。那配搭里面还有很多在犹大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他说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而且要常常保守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感谢主，这边也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在至圣的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呢在圣灵里面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们才能够保守在神的爱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怜悯里面。然后呢还有一个配搭，我可以想到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这个是保罗他特别讲到，就是说我把你们交托在神和他的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建立你们 fill you up，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不是我们自己得基业，而是同得基业，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们要彼此代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这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光景。第三个呢，教会需要有活力，教会不是死沉沉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活力，那 vitalit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希伯来书12章11到13节这边讲到，是的，有时候有管教的事情来到，那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有管教，那时候觉得不是觉得快乐，或者是反觉得愁苦，但是呢有一个目的，神要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这些管教都是很重要，chastening， 那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快跑来跟随他，然后把自己的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提醒。最后一个活力，我可以想到就是在以弗所书，也是保罗所写的，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因着我们的信，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如果没有扎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很多时候是肤浅的，很多时候外面风一吹就可能就站不稳。所以这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教会需要有活力，次序配搭活力。最后呢，当我们如果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有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相信那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神他在家中能够兴旺他自己的福音，建造众圣徒，然后这个家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家。所以这个是一个三个完整的维度 dimensions， 不是一个而已，而是三个，刚刚提到次序、配搭、活力。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这三个层面都能够活出，或者是经历到，或者是能够体尝到的话，这个诗篇133篇1到3节，这是最好的描写。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灌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求主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是神的家，这边有神的福，神要把那个福气倾倒在这边，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朝这个方向走。好，我们还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我们继续听下去。好，下一位吧。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早上起来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很兴奋。其实这个是我们教会中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好，那我今天的交通就是从2点，然后完了以后有一个可以说护照吧。那 第一点，我提醒大家，我们在这边是见证主的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我们不要看到人。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变相山上，他把雅各约翰雅各跟彼得带到山上，那他就变相，然后忽然这个摩西跟那个以利亚就出现，跟主耶稣在交谈。彼得看到他，马上就说：“我们来，我们在这边真好，我们来建三座坛，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你主。”但是他一下这样子讲，就看耶稣的时候只看一人，没有看到其他的，只看到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常常人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把很多的这个期望放在人身上，摩西以利亚，但是我们要看到主，我们不要看到这些人，我们要看到他们背后在他们身上的主怎么做工。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我们也犯过这些错在这边，所以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在这边是见证主的行为，主的所做的一切，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不要看到人在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就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我们是要把它放在我们的主身上。所以然后下一点，我是讲到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时间。我就用一点，就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讲一下。其实历史很重要，历史在英文是说 history， 其实是 his story， 是神的故事在我们当中。那快三十年了吧，二十几年，三十年，我忘记多少年了，但是可以算得出来。冯牧师是几岁，我们就减去七十，就是差不多。我们那个时候，冯牧师退休离开，他还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祷告，我们求的是求神从我们当中兴起一位全时间的工人。哦，这个我们要很全时间的工人。但是我们慢慢慢慢这个就变了，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牧者。那其实有没有错，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已经是跳了一步。但是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祷告了快二十五快三十年了。今天神的时间到了，神就这些事情就成就，但是先是从祷告开始。我们的祷告到一个有一个地步，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信了。我们的祷告会从我忘记多少人，慢慢慢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有三四位在那边，但是神还是让这个指示在这边维持了好多年。等到是最近的事情，五六年前吧，就是在何牧师离开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最低潮的时候，教会是最低潮的时候，也很多的弟兄离开了，姐妹也离开。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我们需要一起的祷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从祷告就复兴。这个祷告会直到今天 在过去的五六年，一直最少少的可能12位的，多的是20位也有过。现在很就是很稳定的，就是15到这大概是15、16位这样子。那感谢主，神的时间到了，他也听我们的祷告，把洪明弟兄带回来我们当中。洪明弟兄是在这边受洗的，是我们在这边神兴起的一位弟兄，所以我们的祷告，神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就应允了我们，就把这样子的弟兄带回来。我们过去不是没有其他的 candidate，我们也很多的就以为是这个以为是那个都不成。当我们跟洪明弟兄交通的时候，这个交通就非常非常的透明，非常非常的就很我们都是就是很容易，就是你一看到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在这边，神单独的带领他也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在这边一交通就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在这边所做的一切，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那我的呼召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我们不是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到达了，我们是一个开始，我们从现在是一个开始，我们还要往前。我们往前怎么做？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为着教会，为着神的事工，在这边我们一起祷告。我就交通到这里，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大概是11年或者12年具体我记不清楚了。我在当时的一个带领同工会上，我有一点分享我当时的感受。我说那时候说，我们就像一只船行在海中，行在或者行在湖中，但我那时候的感受就是摇橹甚苦。但苦的原因我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行船的方向不清楚，今天朝着这个方面走，明天又改为往这个方向行。那第二点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很多，有的弟兄说我们这样做，然后又有的弟兄说我们那样做，还有很多的声音是从岸上传来的，所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用力，但力用在何方我们不清楚。那时候那我们知道赛拳比赛有两个位置是不可少的，虽然划拳的人可多可少，但有两个位置是不可少的。那站在这两个位置上的人不见得是最有能力的，然后他出的力也不一见得是最大的。那第一个位置就是讲舵的人，他讲过就行船的方向。那第二个位置就是击鼓的人，那击鼓的他的鼓声能让众人同心能够活力，而且他的鼓声能够调动众人的划船的速度和力度。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就是说，就像汤尼讲的，请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意识到教会为教会的全职的同工祷告了很久，我个人为这件事情也祷告了很久。那教会的全职的同工，他这是个位置重要，当然这个人是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对的人，然后愿意做对的事。那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放下他私下的工作的潜能，能够全心来寻求行在教会的旨意。那他这个然后 他能够带领众弟兄姐妹一同行差，行得旨意的光中。那我们讲，我们教会每一次说建造的时候，弟兄姐妹讲的都讲台上讲的都是尼希米书。那尼希米也还给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很重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在波斯王宫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楚神又 托他所做的事。当波斯王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他就请求波斯王将他差派回耶路撒冷。然后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先去做勘察城墙的工作，看城墙当时的光景，然后他再把整个以色列人交聚在一起，对他们说，这是记住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的17节，我读给弟兄姐妹听。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造的那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远的罪受凌辱。然后18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带他们做见证，神怎样能够赐发给他，神怎样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波斯王的帮助，而得到那个波斯王当时他活系的那些神长的帮助。然后以色列众民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成这件事。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主能够让我们那样听我们的神灵，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着这个全世界的供应。但全世界的供应也但让我们能够同心合力，一样的像汤里弟兄所讲的，我们要同心来寻求，来祷告，寻求神在我们教会中的旨意，寻求神在我们教会中的道路。也愿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同同心合力行在旨意的光中，让我们今后不仅能够行权有方向，而且个个能够行权有摇舞有力量。好，谢谢。
我还没开口就已经讲了很多了，因为我阿们前面弟兄们的分享，他们所讲的代表了我所想的或者我想分享的，希望也能代表弟兄姐妹啊。我想刚才金石讲的船，我还有 Tony 讲的今天早上起来的心情，我今天早上起来心情跟 Tony 差不多，而且打了领带，一表此情此景。因为我想跟弟兄姐妹从另外一节圣经啊回顾一节经文，这个是在民数记的第10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已经把会幕搭起来了，而且安营扎寨啊，井井有条。那神就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2只号，要锤出来啊，这个材料啊，做号的方式啊，它的属灵意义我们在这儿不多讲啊。他说这个号做完了有2个功能，他说用以招聚会众，叫众营起行，还有2个事情。招聚会众就聚会了，刚才高弟兄也讲的聚会啊，涛你也讲的祷告会，这都是招聚会众的事情。众营起行，金石也讲的谣传也是起行啊，还有人把这个聚会啊比作公共汽车啊，公共汽车，有人把聚会说有一种模式叫公共汽车模式啊，因为只需要一个司机啊，一个司机开也可以开得很快，其他人都可以睡觉啊。虽然说洪明顾杰回来了，洪明车开得也不错啊，修车修得也很好，但是公共汽车模式在聚会里边是不讨神喜悦的啊，也是行不通的啊，神不是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啊，神叫众营起行，是每个人都起来行走啊，这是一个呼召啊，所以我说前面弟兄讲的就是我所想的，Tony 也讲的呼召的事情。那回想去年11月份的时候，洪明顾杰他决定搬回来，这个决定一做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洪明说归心似箭，他们应该在不到2个星期吧，来回从 Wiggs 和 Kansas 之间来回2趟。 搬回来，着着急搬回来。虽然说从五六月讲了，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正式的作为全时间的工人在我们中间侍奉啊，但是其实大家都看到去年洪明古杰已经全身心的投入侍奉了啊，那他说归心似箭，那不是虚假的。所以虽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是看人啊，那洪明和古杰搬回来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不是看他们，但是借着他们的回来，我们看明白神没有放弃我们的聚会啊，把全世界的工人赐给我们啊，叫我们能够有秩序的，这些前面弟兄就分享了，我不多讲了。所以有号嘛，这个号声有不同的号声啊，什么时候吹什么样的号是召聚会众的，吹什么样的号是起行的，起行的时候东边那个营先起行，后面怎么跟，这些规则是清清楚楚的啊。高弟兄也讲到秩序、配搭和活泼，所以真的是我们不是一个说做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有全世界工人了，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我们啊能够众营起行，虽然我们看到洪明来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做比以前少的事情啊，也许我们需要跟上啊，我们需要做的比以前更多啊，这才是众营起行啊。我们就跟弟兄姐妹一起啊，我们啊从现在开始一起更整齐的前行。
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前面的弟兄们分享那么多，其实把我要分享的差不多都讲完了。呀，我在想这要讲什么呢？呀，开始托尼弟兄讲到透明啊，然后金石弟兄讲到同心啊，还有同行啊，其实这三个点是我准备要讲的。呀，第一透明。第二同心，然后才能够同行啊。读一读两节的经文哈，你们不用翻，我读给你们听啊。启示录第21章，然后第18节，它这是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描述啊。他讲到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然后呢，我们再读21节啊，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啊，请注意，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在神的心意中，他所要建造的那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有个特点。我们今天看见金子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一个金子是透明的，但是呢，在圣城耶路撒冷被建造成功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座城的金子是透明的啊。那在地上我们都没有看得见，但我们很稀奇啊，这一个透明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建造神的家，按照神的心意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本质是要透明。如果我们不透明，我们就没有办法同心啊，那更不要讲到同行了。这是我们过去失败的那个最基本的因素啊。这一次感谢主，洪明弟兄是在啊，我们是在啊，我其实在感恩节的时候也分享过了，就不再重复了。但是呢，有一个点就是继续还是要强调一下。那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洪明弟兄家里，同工们跟洪明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那我们就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毫无保留的啊，弟兄姐妹那个祷告，在主面前的那种渴慕，能够有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来在这边服侍，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全这个就好像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任何隐瞒的， 完全是透明的对弟兄来交通。当我们跟这样子跟弟兄来交通的时候，那么我们得到的 feedback 是弟兄他也是完全透明的跟我们来交通。我觉得八月份第一个主律波饼聚会完之后，那一天晚上在洪明弟兄家中的交通，那个交通就好像怎么样子，感觉就是什么样，那个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这是神所要的。好，当我们但是那一次我们交通完之后，洪明弟兄回到 Vegas， 然后再给我们跟我们之间的弟兄们在互动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透明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有这一个，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心就能够相同。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是没有任何是隐瞒的，他完完全全把他自己透明的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如果我们向主有隐瞒的话，这个不能够成为建造，这个不能够让我们能够成功的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倘若将来这一座城我们都要进去的话，倘若这一座城都是预表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话，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要把我们做成透明。那感谢主，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跟他是同心的。我们并不寻求跟某个某某人同心，跟某某人同意，但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点，既然是跟主是透明的，主跟我们是透明的，那我们跟主之间也是同心的，他跟我们之间也是同心的。有着这个，我们就能够与主同行，我们就有了这个，就能够在那个关中。那正如刚才正务弟兄讲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开始。好，但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之间除去我们中间任何不透明的事物。好，我们的交通可以透明，好，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的看法能够交通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说可以跟某某人交通，本来相互中本来是有问题，是有情，比方说如果是我有问题的，但是呢弟兄姐妹们不跟我来交通，反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交通，但是如果跟其他弟兄姐妹是透明的，但是跟我这边还没透明，那就看见说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在我们教会侍奉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同心，也没有同心。好，那我想我的重点就放在这里。前面弟兄们都已经都讲过了。那我很感恩啊，洪明弟兄回到当中，我们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印证。好，既然往前走，我们大家都要委身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神所要建造的那个永恒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好，我们不是委身说在某某教会某某某某团契的里面，我们既然是在这里，神把我们安排在这一个 Kansas City 这一个地方，我们就在我们所住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有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建造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好，我们一直在能够在神的光明中，我们一直往前走，但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的建造能够讨神的喜悦。好，
感谢主，阿们。弟兄们刚才的分享，这一切都不是人，不是关于人，而是关于我们的神，我们唯有基督。感谢主这美好的分享。刚才弟兄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在下面我非常的感动，就像圣灵在这里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把我们合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呀。所以这些不关乎我们，今天我们是关乎基督。感谢我们的神，感谢主。这个教会对我们的每个人的都非常特别，对我和顾杰也非常的特别。我在这里受洗成长呀，亲身经历了这个教会这么多年的这些成长呀。感谢神呢，在这个神借着这个教会呢，他在预备。其实我们在座的都被神在预备，这么多年过来。那预备，我想刚才高弟兄分享的主题非常的好，实际他的主题是关于扎根，就是在基督里扎根。这是过去有一年的主题扎根，今年的主题我们是在光中行。 这些提醒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听到是在预备，我们行道是在成长，这是给我们一个。所以今年这些主题呢，真理在预备，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就是要听道行道，缺一不可。好，这是过去的感谢，这是一点点回顾。那再就是这么多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也看到了同工们弟兄姊妹们在圣灵里边的顺服，这一点合一和顺服，虽然我们有时候对施工看法会在同工会上会有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灵在真理上是合一的，这一点是感谢我们的主。这都是神预备我们的一些真相，一些我们生命的一些见证。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么多年神在教会保护我们的教会，让撒旦的攻击不得胜，让基督得胜，这个是非常的宝贵。我们见证了太多教会被撒旦攻击的例子，我个人也经历过，可是感谢神，就是这么奇妙，神保护我们的教会不被撒旦的攻击所战胜，感谢我们的神。那我分享一点展望，回来和弟兄姊妹同工们一同的分享的有一些展望。刚才回到高弟兄那个话题，教会呢，我们既然预备我们，他实际上神把我们召聚起来是为了吹号，召聚我们吹号让我们前行。怎么个行法呢？我们就像弟兄也分享的，我们一起的来划船，是跟着神的声音，我们合力，是这么一个同工。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活泼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疫情以后我们都在线上，那逐渐的呢，从疫情出来我们也变成实体的聚会，这是一个活力的一个第一步。我们先实体的聚会，然后呢我们每年我们会有一些带领同工组正在协调，每年都会有 fellowship， 有户外的 fellowship， 有退休会，还有这个一些特会等等，这些都在一步一步的在安排，我们都有同工在做这些事。这是活泼，就是然后还要有序，如果活泼没有序的话那就会比较乱呀，所以我们有序。那教会呢，我们现在从教会的这个架构，就同工的架构，以及到我们做一些事工调整，或者说一些开展一些事工，我们都会遵循一个比较好的秩序来走。这个到时候我们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展开，我就不在这展开了。因为有了这些秩序之后呢，我们就会合一的在一起，教会也会更有秩序。那第三一个呢，教会要成为一个有根基的教会，有根基。这根基呢，在真理上，我们除了听道之外，祷告这些都在内，都是一些根基要扎根。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有装备。所以呢，从今年下半年，我们会有秩序的开展一些同工的装备，包括像关怀同工各种各样的同工，我们都会有这个实施这样的装备。借着这些装备呢，我不但认识真理，而知道怎样在真理上行，是这么一个目标。所以有同工的装备，还有门徒的训练等等。然后教会的发展呢，不是人，不是个人，而是我们整体。就像刚才弟兄说划船的这个非常的宝贵，这个看见，就是它是装备了我们同工，让我们同工的成长就是教会的成长。我这个话可能有点反过来说，教会的成长应该是基于同工们一起的成长，这个教会才可以发展成长，这是根基。那第四点呢，成为行道的教会。这么多年我想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也都在学习如何行道。其实行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比方说两个原则，我们爱神没有问题，我们爱人，可是在爱人我们行道的时候，爱人会不会有一些经常被干扰，是不是我的情绪有了，或者我的旧我又出来了，或者那个人我看着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进行继续的操练在行道上。那今年的主题行在光中，我们会有12讲都是跟行道有关的，在光中行，我们以后慢慢的展开，这是行道。最后一点我想说，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因为我不想我们的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会说，哦，就我们这几个人挺好，我们在一起大家亲亲热热，是吧？教会的使命是一定在神的大使命上， 所以传福音是教会以后必然的一个途径。那如何做？我们逐渐的要 reach out， 从下一代，从周围还没有得着福音的，我们慢慢的都会向前推进。那上半年我们教会把一些事工开展起来，包括关怀敬拜等等，这些都神让我们带领我们行事，然后逐渐的以后我们 reach out， 我们所以教会呢就是在这些神的带领中，我们继续的向前。呀，我就刚才再回应一下前面弟兄们的这个分享，就是说神圣灵带领我们在真理上扎根，这一个号声来自神的这一个号声吹响了，让我们一起的往前。那我们同心合意的像划船一样，我们只要大家同心合意，那神必然要祝福他自己的教会。感谢主。
感谢神，我也是阿门前面所有弟兄姊妹弟兄的交通今天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知道不止我们这几位，因为刚才也说过所有荣耀都归于神，这是神所做成的。那虽然是刚才这几位弟兄带领的那些交通之外那因为在这些财务的事上，那需要跟洪明弟兄他们有交通但是弟兄也真的是很透明我可以见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没有预先提过任何的要求不是因为教会答应如何如何如何他们就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对主有一个完全的信心，神的供人神会供应这是他们在主面前的信心。但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于神的供人有我们的供应我们也有弟兄姊妹的爱心，就是来供应神的工人。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来操练说怎样让我们的奉献神可以使用来成为神的供应。那我想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309首，我们不唱整